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把第一节到第七节一起读过一遍。
天父没有话语，没有诗歌，没有祷告，能够真正的表达称颂你自己的伟大。你是如此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神。早晨，当你的儿女们一起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施恩座的面前，我们除了顶礼，除了俯伏，除了敬拜，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无话可说的。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一直都有话对我们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仿佛就听见你在对我们说话。但愿你今天早晨再一次用着这一点点的圣经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好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好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能够讨你喜悦，好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你可以得着一切的荣耀。求你祝福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祷告感谢都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读启示录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曾经简单的说过，启示录第一章是让我们看见这一位荣耀的基督，而从第二章开始，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一位荣耀的基督他的心是如何。借着这两章圣经，把神把主自己的心意向我们表明出来。那我们也说过，整个启示录整卷的书信其实是一封书信。在这一封书信里面，它有第一章来向我们描述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有第二章和第三章借着七个短的信息向我们表达耶稣基督心里面真正他的思想，他所在乎的是什么，他宝贵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圣灵就借着这一封的书信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在永恒里的计划跟时间能够联合起来，在时间的里面我们看见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现。当我们来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得，虽然是给七个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信息，但是请注意，给每一个教会的信息不单单是给那一个教会，也是给所有的教会，不只是给那个时代的教会，是给历世历代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读这些书简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那个跟我没关系，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因为是为我们写的，不只是为着2000年前在以弗所的教会写的，也是为着今天的我们所写的。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神对着以弗所教会的信息里面 这个这一几节的圣经里面，它有七个有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上次说过了，就是你惊讶的发现，这一位在荣耀里的主，他对着教会的牧养，他关心教会，他注意教会，他的眼中所在乎的就是教会，他知道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光景，他亲自在教会中间行走。如果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如果知道他在乎我们，他知道我们，他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敬拜、侍奉，都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大改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自己说，我是好牧人，他是好牧人。有一次有一个外面的弟兄问我，刘弟兄啊，你们教会有没有牧师？我说有啊。他说叫什么名字？我说耶稣。因为只有一位牧者，就是耶稣，其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够资格做牧人，因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谁替你上了十字架？耶稣。听明白了没有？这一位荣耀复活的耶稣，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知道，他了解，他帮助。还有什么比这个？对着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而讲，这是我们最大的保障，也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对着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家庭中，想一想，耶和华的眼目在你的家中，他与你同在。不要以为在教会是一个样，在家里是另外一个样，耶稣都在，都看得清清楚楚。神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的信息里面，第二个重点是主对着以弗所教会的称赞。主对着以弗所教会的称赞有哪几方面？都不记得了哈。主对着他们的称赞，第一个是他们的劳碌。这个劳碌，我们说过，是讲到一个人尽心竭力，把自己所有的都摆上，这才叫做劳碌。主称赞他们忍耐，我们也说过，忍耐其实是坚忍，不是咬着牙的人，忍耐是充满着盼望的人，忍耐是坚定不移却有盼望，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以弗所的教会，主称赞他们劳苦，主称赞他们忍耐。以弗所的教会，神对他第三方面的称赞是什么？他们有分辨力，他们知道什么是假使徒，他们不会被一个人的头衔，不会被一个人的学位，不会被一个人的口才，不会被一个人的恩赐所迷惑。他们知道谁是真正侍奉主的，他们知道谁的生命是讨神喜悦的，他们知道谁所教导的东西是合乎圣经的，而且他们持守这一些的教导。这个好不好？这真好啊！现在的基督徒可容易被骗了， 一听说某个人是什么监督啊、牧师啊，就已经敬佩不已啊。说几句属灵的话，我们就以为他真属灵。如果这个人再讲一点神迹奇事给你听，你就昏了。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不一样，他们真有分辨的能力。所以你看，神对着以弗所教会的称赞，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这么好的教会，主到了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有一件事主要责备像以弗所这么好的教会。那主要责备他们什么呢？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丢了，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啊，原文是 first love， 第一个爱，首先的爱。那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待久一点，脑筋又不是那么差的话，不会像我开过刀以后，这个脑筋常常用台湾弟兄姐妹很喜欢用的一句话叫做 short。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脑里面一些脑神经短路了。那昨天有个姊妹到我家，她跟我打招呼，我也跟她打招呼，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她来我家干什么？搞了半天我才醒悟过来，哦，原来是她呀。常常这个脑筋不好使了。那你在我们中间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你一定会知道新约圣经里面这个 first， 这个首先的这个首先 first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是时间上的最前面的。记不记得我们讲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记得吗？那个、第一个那个首先是时间上他是首先的。但是我们说过，在圣经中讲到新约圣经讲到这个首先的时候，这个 first 更重要的还不在乎时间，它更重要的意义乃是在乎 quality， 是它的品质，是它的这个超越性。起初的爱，首先的爱，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那个爱是神所喜悦的爱，是以弗所教会曾经拥有的爱。你知道很多解经的书啊，他们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基本上给我们的解释就是说，以弗所的教会啊，因为他们非常的有辨别力，他们非常注重信仰的纯正，结果呢，他们对着任何一个人在信仰上跟他们不是完全相同的一些解释、一些看法不同的时候，他们就强烈的排挤，所以他们失去了像基督一样的爱。在西方有一句古话，那句话说，每一个美德都含有毁灭的种子。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生命中好的东西啊，如果没有从基督来的生命来平衡它，所有的美德都会带来灾难。容易听得懂这句话吗？请问你，节俭是不是美德？是不是美德？是。但是一个人如果节俭没有基督的生命来平衡他，请问你喜不喜欢跟一个节俭的人做朋友啊？不喜欢嘛，对吧？哎，再请问你啊，孝敬父母是不是好美德？是不是？是哈。
但是如果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没有好的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我告诉你，你要不要你的孩子嫁给一个孝子啊？你千万不要，那你的孩子要嫁给他的没日子过了，因为他是孝子嘛，他的生命中除了妈妈没有别人呢。把你娶来干什么呢？娶来是跟我一起好好帮我忙孝敬我娘的，这样听懂了没有？很可怕，很多美德，很多很好的东西必须要有基督的生命来平衡。一个人恨恶罪恶好不好？好不好？这肯定好的。你如果跟罪恶打活稀泥啊，和稀泥懂不懂啊？就是你觉得这没关系了，这也没关系，那也没关系。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一定是死的，怎么死你都不知道。因为罪恶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啊！人只要沾了罪以后，你都不知道罪恶将来在你剩下的岁月要给你自己和你所爱的人带来多少的伤害和痛苦。听明白吗？那今天很多的，不要说不信主的人，连一些信主的人对罪恶什么看法？还 OK 啦，是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需要恨恶罪恶，但是我问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恨恶罪恶可怕不可怕？哇，你会变成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在一起的，你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了。你知道一个圣洁的人呢，如果没有基督的爱，那他比一个不信主的人还可怕，同意吗？所以我们需要神让我们看见啊，在基督里许多的美德都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弗所的教会渐渐失去了彼此相爱的心，纯正的信仰加上了热情牺牲的服侍，却无法取代信徒之间因着救赎而有的彼此相爱。听明白了没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信仰纯正哦，了不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信仰纯正是必要的，是重要的。但是你不能够就是信仰纯正就够了。热心牺牲服侍重要不重要？重要。你不要以为那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弗所的教会信仰最纯正，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他们可是有人类历史上找不到更好的圣经教师在他们中间服侍，他们的信仰最纯正，他们的服侍最热心，然而他们却失去了爱。这样的悲剧在教会的历史上不但在团体中一直出现，就是在很多个人的生命中也常常出现。你知道有些弟兄怎么样，他不好好读圣经，他不太了解神的话，他对别人啊也很客气的，你明白吗？有一个人就跟我讲，哎呀大哥不要笑二哥，意思就是什么，就我们讲的50步不要笑100步嘛，对不对？但他如果有一些很热心很好的读圣经啊，背圣经啊，你知道 Smile 现在这些小朋友，我简直佩服他们，佩服的一塌糊涂啊，天天背圣经啊，每天在那里背啊，而且越背越多啊，已经背到罗马书的5章了，吓人啊，这些孩子不得了，这样子的孩子他们一直背一直背，有没有危险啊？危险的， 因为他心里面会觉得我背你们不背啊，对不对？那他另外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他背来的这些东西啊，不一定都是来修理他自己的。哦，他有些背来都是修理别人的，这个也很厉害，对不对啊？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那这节圣经，他另外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承认彼此相爱的重要，但是他们认为啊，老约翰在他的写作里面，无论是约翰二书，无论是约翰福音，在那里似乎都在让我们看见，在老约翰的心中啊，人间所有的爱都必须是建立在人对着神的爱。换一句话说，他们认为以弗所的教会所失去那个首先的爱，那个第一个爱，乃是失去了对神的爱，他们爱神的心慢慢的冷淡。那如果我们记得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二章二节那里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情，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四世纪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也有类似的经文。耶和华神最伤痛的就是他的子民离弃了原来对神那样的爱。还有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以弗所教会失去的不只是弟兄姊妹的相爱，不只是对神的相爱，他们认为以弗所教会失去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失去了传福音、爱人灵魂的心。那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去分析啊，老约翰在这里讲那个起初的爱到底是对神还是对人。为什么我说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分析这个东西呢？因为你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29节到31节那里回答那个律法师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那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神。还有呢？爱人如己。哎，请问你，最大的诫命是单数还是复数？是一个，对不对？一个。但是耶稣回答的时候，这个一个东西里面有什么？有两方面，又爱神又爱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爱神跟爱人是分不开的，是一个东西的两面，这是最大的诫命。不会有一个人真心会爱人他不爱神的，因为人的爱是有限的，爱不了多久就爱不下去了，有一点点的矛盾你就知道你到底真的爱谁。对，听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一吵起来的时候什么狠话都说得出来？因为你伤到我了，对不对？以前的甜言蜜语都到哪儿去了？全不见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人的爱是有限的，必须是建立在对神的爱的根基上。耶稣基督的责备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失去了真正的爱心。虽然这些人是热心，虽然这些人是劳苦，虽然这些人是付代价的服侍，并且这些人在信仰上有非常好的分辨力，不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且很宝贵的一点， 他们可以认出谁是假使徒啊，认出谁是假使徒啊。如果我用现代的话来说的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他们不会迷信那些名目，懂不懂？名目有没有听过？有名的牧师啊，名嘴啊，哎呦哎呦，王某人来了，哎呦，一定要去啊，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世界上的人追星，对不对啊？有没有基督徒追慕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弗所的教会真好，他们不吃那套，他们跟随的是真理，为真理坚持，忍受各样的逼迫。我心里常常想，如果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像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啊，我高兴不高兴？我已经很高兴了，哪有那么好的呀？好好读圣经啊，持守真理啊，又劳苦的服侍啊，忍耐啊，受各种逼迫都为着信仰站立得住啊。我们今天要一点点逼迫你还站得住吗？我们今天都觉得上帝如果忘记多祝福我们一点呢，他就欠我们了，有没有？有些弟兄姊妹出了车祸就祷告了，啊，主啊，怎么会出车祸呢？那得癌症呢？啊，要感谢赞美主是吧？他说为什么是我呢？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要让我得癌症呢？那你不要问问你自己呢？为什么不是你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记住一件事，神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啊。为着信仰还是为着好处，你来相信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